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我哋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嘅粤韵畅谈，我系主持人阿飞。今日我哋继续我哋嘅历史专栏。上一期我哋同大家讲咗三藩市唐人街嘅兴衰。这个历史资料的作者是殷欣然，编辑是黄书公，在这里对殷欣然和黄书公一个非常之诚意的鸣谢，多谢他们无偿提供这些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呢，虽然在我们官方的档案或者图书馆都可以找到，但问题呢是没有人整理的。殷欣然同埋佢嘅同事一路都喺我哋华人嘅历史事件上面咧，不断咁样去挖掘，去各个地方嘅图书馆、档案局去寻找呢啲资料，将佢哋慢慢慢慢串成一个连贯嘅历史事件，而整理成为中文，令到我哋喺依家可以坐喺直播室同大家分享这些当年的历史来由和一些典故。讲起上一期我们讲到在三藩市唐人街附近因为地震引起大火烧毁了之后的情形，我们亦都提到了当时的华人呢已经有成两万多人了。华人在自己的族裔入面呢，是通过族亲啊、商业啊、互助会同堂会这些这样的形式呢，就组成了很多华人的社团。早期的堂会呢，很多人到现在我听到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那些黑社会来的。实情不是这样的。据历史的记载呢，早期这些堂会是良好和崇尚和平的组织来的，他们兴起的目的是想保护同胞不要遭遇其他人的歧视，以及不要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在1850年三藩市地区有三个比较出位的堂会，他们是志工堂、协议堂和广德堂。排在第一位的堂口呢，就是志工堂了。关于志工堂的创始人，红门的人士认为就是林颖，但有些说法就是说太平天国的陈金刚的部将叫做罗益。罗益呢在太平天国运动被平息之前呢，就走佬逃亡来到了美国。但根据我们华侨历史学家刘伯基他的著作所述，19世纪的堂主的传位的次序呢，是林莹第一位的。即是说刘伯基的著作里面呢，都认为林莹是志工堂的创始人。跟住落嚟就是欧英运，跟住呢有高京居、伍光明同埋黄三德。志工堂当时是一个非常之有名望的堂口嚟嘅。喺唐人街嘅堂口呢是非常之多。佢收尾因为我哋华侨嘅人口不断咁样增加呢，堂会就越来越多，并且他们中间呢是有些会合并啊，跟着又再分开啊，这样分分合合经历了很多。那到底究竟有几多个呢？ 因为这些这样的分分合合呢就没办法统计到一个很准确的数字了。我们收尾按照比较承认的有规模的原则来计呢，大概有19到30个之间了。1887年呢，各个堂会的人数我们统计了看回啲资料呢，有些堂会最少的有50人，有些很大的规模非常之大的呢，大概是1500人左右，即是由50人到1500人不等的，即是堂会有大有小的规模。堂会对新成员入会呢一般都没什么要求，亦都不限制一个成员入多个堂会，即是说你一个人可以加入几个堂会的。那去到收尾呢，这些堂会是活跃于黑白两道了。但我们记得了，它初初的时候呢是一个比较平和的组织来的，但是慢慢就活跃于黑白两道了。通常呢，一个堂口呢是有合法的业务，亦都有非法的业务。他们之间互相都有争夺地盘，或者强迫我们自己的同胞支付保护费。通常啊，堂会都有几位英文讲得非常之流利的发言人在这里，方便同外界的沟通，甚至呢仲会应对外国人来聘请的律师或者是美国人。即是说他们有时会聘请啲美国人或者是律师，这些人呢专门是帮堂会去跟我们华人之外的人士去联络的，这些事务的即是有专门的人士去对外来联络啦。在19世纪的50年代初，唐人街当时的犯罪率是非常之低的，几乎没有重大的谋杀、强奸、武装抢劫或者殴打等等这些罪行发生。但是受到非法活动牟利的诱惑呢，唐人街的犯罪事件在1880年之后就急剧地增加。具体是什么呢？譬如是卖淫啦、吸毒啦、赌博啦，这些几个方面。据传啊，在地震发生之前呢，堂会佢间嗰间会所嘅门系特别之结实嘅。点解呢？系因为怕啲警察嚟嗰阵时一下冲入嚟，佢哋冇时间去匿藏证据啊嘛。咁所以咧，嗰阵时啲门呢木板咧系有好多层夹板，一道门入边系好多层嘅。咁所以警察破门而入嘅时候咧，就难度增加咗啦。咁呢个亦都系讲明当时呢啲堂会佢哋已经涉及咗一啲犯罪嘅活动啦。此外咧，亦有报道话唐人街下面仲有好多隧道，佢哋互相之间连接住上地面上面一啲建筑物嘅。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对付警察一个突然袭击去检查。就譬如说警察过来了，你在这边做紧啲乜嘢嘢，佢啲财物又好，家私又好，或者是捉人又好，佢哋可以在地下通道在那里逃走或者是藏匿啲嘢。咁呢个呢喺好多嘅报章或者后来的影视作品中呢都有描述和表现出来。在欣欣然的这篇历史整理资料里面，他就不是那么肯定的，他用一个是比较怀疑的这个手法去表述这个可能性，即是说 唐人街建築物下面有冇呢啲通道呢？咁殷殷然嘅查證呢，就係、是、一個懷疑啫，即唔係話一個好實好真實嘅一個描述嘅。咁喺我記得我有睇過呢方面嘅資料呢，都提過話唐人街下面嗰啲隧道有成30尺深嘅。收尾啲人講，佢話哦，其實係後嚟嘅人呢，為咗遊客而建造嘅呢啲設施，係方稱係當時流落嚟嘅，為咗吸引遊客或者係建立一個咁嘅旅遊項目而整嘅。睇嚟呢種猜測同埋歷史記載呢，似乎都冇一個係肯定地講到呢個唐人街隧道嘅存在，因為一場大火已經燒毀啦。地震亦都係令到地面嘅建築物或者係地表嘅結構咧都有所改變，所以呢啲咧未曾有一個好官方嘅資料顯示出嚟。咁反而我喺呢度可以同大家講下，喺西雅圖咧係有呢個地下城嘅存在嘅。呢個地下城咧係因為當時係100多年前一場大火之後而慢慢形成嘅。咁當然唔係話一場大火就形成地下城啦，係因為一場大火令到當時嘅居民意識到大火嘅起因，跟住咧去做一個城市嘅改造。咁喺個改造嘅過程中，就將原先地勢好低嘅呢個城市咧就遺棄咗，喺佢上面咧就重新起一個新城。咁當時有一位人士就力保呢個地下城冇被填平，就佢自己就買咗一個這個經營權或者係所有權，就當時將佢買咗落嚟。咁到依家咧，呢、這個地下城成為一個旅遊項目。我建議喺西雅圖嘅朋友或者你哋嘅親戚嚟自於國內嘅親戚咧，都可以去呢個地下城度參觀一下。參觀嘅時間大概係1.5小時，那個解說咧係非常之詳盡，你可以睇到當時地下城入邊劇院嘅位置啊、銀行嘅位置啊、洗衣店啊咁。咁同埋咧可以對應翻依家地面上邊係邊一個邊一間建築物。同埋仲有一樣嘢，我以前一路都唔明白嚇，喺唐人街或者係downtown附近行路嗰陣時，我哋會見到人行道上邊有啲好似馬賽克咁樣嘅一粒粒咁樣鋪喺地面嘅一個磚咁樣嘅。咁原來咧嗰啲磚嗰啲馬賽克下邊咧就係、是、我哋嘅地下城啦。咁當時鋪嘅時候咧，係因為採光，咁因為這個歲月嘅沖刷，呢啲咁嘅馬賽克已經變成紫色噶。如果你喺上邊係唔知道下邊有啲乜嘢，但係如果你喺下邊參觀嘅時候咧，可以透過呢啲馬賽克咧，睇到路面上面啲情況，當然唔係好清楚嚇，一啲陰影，譬如有人行過一啲陰影啊，咁樣可以睇到嗰啲影子嘅。好啦，我哋休息一陣間，繼續翻嚟三藩市唐人街嘅變遷。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 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欢迎翻翻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呢度系历史专栏，我系阿飞。咁大家如果熟知美国历史嘅咧，都应该知道啦。喺我哋讲紧唐人街三藩市唐人街因为地震而火灾呢个时间咧，正系美国嘅排华政策实行嘅时候，长期嘅排华移民政策导致了华人社区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在1850年的统计，我们知道得8%的三藩市华人居民是女性。男女比例的失调促成了对妓女的需求。可想而知，卖淫这个行业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在当时啊，大量的华人男子没办法成家，亦都没办法繁衍后代，只能够孤独终老。由于无妻无儿，这些单身的男子无家可归，无家可依，很多人患了抑郁症，好多人亦都系靠赌博同埋食鸦片嚟消遣。鸦片呢，最早系1861年通过三藩市嘅一个叫做海洋珍珠船队引入美国嘅。估计当时有16%-40%嘅华人食用鸦片。上瘾嘅呢，是大概占10%-20%左右，这个是华人入面的数据。咁好啦，讲翻呢啲堂口咧，收尾佢哋慢慢涉及黑白两道之后咧，就养咗有专业嘅打手，负责保安。据估计啊，喺当时佢哋每个堂口嘅成员之中咧，呢啲打手是占了20%左右的。这班打手忠于团体，好勇斗又好狠，近身呢通常是用匕首或者是斧头，远距离呢就用枪了，通常他们是用 0.45 口径的左轮手枪。三藩市唐人街入面的居民对这些犯罪和腐败都非常之厌倦，因此在六大公司试图抑制堂会这个崛起的时候，他们也都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在1862年，六大公司参与打击非法买淫，将解救的妇女那些性奴呢，那些女仔啦，送翻咗中国。但系咧，呢啲咁嘅努力，呢啲咁嘅行为，受到咗红灯区嗰啲既得利益者，即系白人嘅商人嘅阻挠啦。六大公司曾经多次促成美国同埋中国签订一项呢个叫做引渡条约啊。呢个咧就系可以将啲犯罪的华人分子遣送回去中国，将他们定罪的。除了六大公司和堂会这些组织机构，华人社区也都有很多宗教的团体在这段时间逐渐这样兴起。譬如最早的就是中式的基督教堂和中式的寺庙。 嗱，我哋有一个叫做天后古庙嘅，喺美国咧系属于最古老嘅华人庙宇嚟噶。因为入边供奉嘅系女神，系妈祖，所以咧被啲信众称为天后古庙。妈祖当时甚至系依家咧都系视为海员嘅保护神，因此受到三藩市华人移民嘅敬拜。呢座寺庙咧系喺1852年嗰阵时建成嘅，咁收尾咧就被毁，之后喺1911年又重建。到依家佢仍然都系一个礼拜场所，向所有嘅公众开放嘅。咁喺呢度咧，我有一个名单系作者整理出嚟嘅，就系关于华人宗教团体成立嘅日期。嗱，呢个日期系记载住咁嘅，1852年咧就建立咗天后古庙，1853年咧就系动工去建呢个圣玛丽大教堂，1873年咧就建立咗中国公理会同埋华人联合卫理会，1874年咧就系另外一个组织啦，叫做 Presbyterian Mission Home。喺1880年，第一个中国浸信会就成立啦。救世军咧系喺1886年嘅，而中国第一个喺美国建成嘅浸信会咧，就系喺1888年。喺1894年，喺呢个坎伯兰长老会，佢就成立咗啦。而最后我哋讲呢个时间表咧，就系喺1905年独立嘅浸信会成立。咁呢啲超过100年嘅我哋讲嘅宗教团体咧，就喺呢段时间就蓬勃咁样发展。华人喺嗰个时间一直都饱受教育嘅歧视。啲华人子弟系冇办法入去三藩市公立学校入读嘅。1859年，三藩市专门为华人子弟成立咗中国学校，咁呢个名称啊，呢个系学校嘅名称，叫做中国学校。希望咁样可以同其他嘅族裔嚟隔离开，但系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子弟有机会读书。喺1885年啊。呢间中国学校咧就改咗名叫做东方学校，除咗华人之外，仲接收韩国同埋日本嘅学生。1924年，东方学校再一次改名，叫做 Commander Stockton School。学校佢聘用嘅第一位中文老师咧，系叫做游方玉平。呢位游方玉平咧，我知道早几年喺我哋呢、这个中国，我唔记得叫做咩名，系一个一个电视台咧对佢一个访问嚟嘅。嗱，讲翻依家我哋喺教育方面，三藩市呢个历史咧，为咗纪念已故嘅华人社区领袖，三藩市教育局第一位嘅华裔学监，叫做刘桂明啊，喺1998年呢、这个 Commander Stockton Elementary School 咧就改咗名叫做刘桂明小学啦。喺19世纪，加州政府佢哋通过法律限制中国文化习俗。对华人的企业呢更加是加多了一些额外的科税，并且有很多限制，禁止华人去获取公共资源。去到1882年，大家都知道了，就美国国会呢通过了排华法案，暂停中国移民。那这个排华法案呢，当时它定的期限是10年的。咁去到1892年咧，呢、这个法案就已经系完结噶啦。但系完结嗰阵时， 再出来讨论呢，又通过了，就再给他续期十年。所以呢，在我们排华法案的历史上面呢，这个排华法案是十年十年这样去续的，头那几个十年的。三藩市华人的人口呢，从1890年到1900年这几十年之间呢，是我们之前讲了有成25000人，是不是？因为这个排华法案呢，我们从最多的25833人减少到13954人，差不多过半了。这个人口数据表明华人在这个期间大量地被驱逐。去到1902年那阵时，你看看排华法案产生了之后，在1882年到1902年，这个排华法案呢就再一次到期出来讨论。讨论的结果呢就是说无限期延长。排华法律不单止阻止了更多的华人移居美国，并且向社会上其他的公众发出了一个信息，华人不是美国公民，要我们同他同化是不可能的。这些是美国政府层面针对华人在社会、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全方位的打压。因为这些这样的打压，在后来三藩市排华的社会状况之中呢，就得到了非常之大的体现了。大家知道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有一个声音，就说将华人赶出三藩市这样。去到1854年，即是排华法案前几十年呢，三藩市有一个报纸叫做《三藩市先驱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就批评唐人街的卫生状况，并且很嫌弃华人住在里面，还表明了希望华人是可以离开的，希望他们搬迁不要在这里了。1870年呢，三藩市有一个卫生官员，他就说华人呢是道德的麻风病人，他担心华人居住的城市在这方面呢就造成传染病的传播。你看看这种这样的没根据的想象的揣测，造成当时的社会对华人的仇恨是几咁大的责任啊。在同一年，三藩市一个监督董事会呢就收到了一个排华组织的请愿书，他说唐人街传播的亚洲霍乱就是华人引起的，他敦促这个董事会呢行使一些手段将华人驱逐出城外。去到1878年的7月，激进的工人党向董事会提出了另外一份请愿书，要求立即隔离这些华人。三藩市这个纪事报他都说麻风病呢真的只是在华人和唐人街之中传播的。看看当时这个政治又好、社会又好，这种这样的声音对华人是几咁不利的。跟住呢，华人就面对咗一系列嘅迫害，同埋佢哋亦都自发咁样去抗争啦。究竟详细嘅情形系点样呢？我哋去一段广告，广告翻嚟继续讲呢件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晚嘅历史专栏。喺上一节咧，我哋讲咗，这个美国排华法系喺1882年去通过嘅。咁但系喺加州咧。在这个排华法通过之前的1879年呢，已经通过了一个立法，是将华人赶出城市。1880年的2月21号三藩市卫生董事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正式宣布唐人街为滋扰地。三日之后的2月24号董事会在唐人街呢发布了一则通知，宣布30日之内对该地区的居民集体清除。面对这样的情况，当时的华人都很恐慌，他们都怕卫生当局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突袭。当时六大公司联合了其他的华人协会，建议华人自我约束，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以免激发针对华人的敌对情绪。相反，当时清政府成立不够一年的这个三藩市中国领事馆呢，却是决定采取一种更加自信的态度维权。在1880年的2月26号即是董事会发布这个通告之后两日，领事陈兰斌在经过法律咨询之后，在报纸上面正式去提告，去一个通告唐人街同埋个人以及所有的业主是有权用武力抵抗强行拆迁。十年之后，在1890年的2月17号三藩市这个监督董事会呢通过了一个法令，叫做宾厄姆法令。这个法令是要求所有在三藩市居住的华人或者是小业主在60日之内搬到城市指定的地区，如果你违反这个条例呢，将被判处6个月的监禁。这个呢也是美国人第一次尝试以种族为因由为理由去隔离居民的。这个法令一公布呢，在华人社区引发的震动，并且最终呢就起诉到北加州地区美国的巡回法院。这个宾厄姆法令在5月10号就生效了。5月12号呢，即两日之后，警长以违反法令为理由拉了一位很出名的中国商人，叫做李星。当时的中国副领事傅贝烈啊，去了法院给了$2000，就将李星保释的。而在5月20号呢，又有20个华人被逮捕，其中一位华人呢个小孩子还是病了。 咁佢哋呢班警察将我哋啲华人拉咗之后咧，就将佢哋各人嗰啲鞭，因为嗰阵时系梳住长鞭噶嘛，将啲鞭咧就绑埋一齐，防止佢哋逃跑。中国领事馆对逮捕呢件事表示咗愤慨。三藩市嘅领事馆喺20名华人被捕之后几个钟，就由傅贝列代表向加州北部地区嘅巡回联邦法院提交咗一份人身保护申请令。佢哋话呢个逮捕咧系违宪嘅。咁去到5月23日咧，呢20人被捕之后嘅3日。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给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写了封很强烈的抗议信，要求联邦政府直接干预去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但是很不幸地，这位布莱恩否认了行政部门有义务去采取任何行动。这个就是说明了美国这个社会这个结构了，它行政还行政，立法为立法，执法为执法，所以它是分别是独立的。那原来定于7月14日的这个李星案的听证会呢，因为这件事呢就推迟了几个礼拜，在8月18日才开庭辩论。巡回的法官呢在8月15日就宣布这个宾厄姆的法令是违宪，即是说在他开庭辩论一个礼拜之后呢，这个巡回法官宣布了这个宾厄姆法令是违宪的。他就原因就是说这个条例不是针对特定的罪恶去设计，而是设计强行驱逐这个社区20000多人，这20000多人是有针对性，是种族方面的，以种族为基础的。所以呢，这个法案是歧视华人的法案来的，等于任意剥夺了华人的财产。那好了，讲回来我们唐人街，因为唐人街呢是在三藩市的市中心，可能听了第一期的朋友都记得了，当时在花园街角这个地方建起第一栋的土坯房的那位仁兄呢，起屋的时候呢，其实那阵时就是一个收尾以这个来慢慢扩展，所以三藩市的唐人街呢就在三藩市的市中心的黄金地段来的，到现在都是哈。咁当时呢就是主要嘅商业区，呢个地理优势令到华人成为一啲白人嘅眼中钉。点解呢？因为呢啲白人呢係希望华人搬走，咁佢哋就可以拥有嗰度嘅房产，可以喺嗰度经营啦，因为係黄金地段啦嘛。为咗实现呢个目标，喺1904年啊，几个白人呢就注册成立了一间公司，后来是变成上市公司。公司的副总裁兼发言人呢叫做帕特里奇，他发誓就说要一定要收购唐人街至少1/3的房产，同时呢将所有的华人赶到一个偏僻并且是等他们自给自足一个这样的地方。他还计划未来这个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可以作为一个旅游资源给游客参观。因为这样呢，去到1904年的年底呢，这个公司呢已经收购了唐人街的几条街的地产了。在讲回唐人街，我们知道三藩市是原先是没有东西的，是因为有发现金矿，所以呢就很多人涌入去，所以这班人呢是非常之有先驱开创的精神。地震之后，三藩市的居民表现出很强烈的社区主人翁的意识，他们冲破万难去重建家园，而华人 同其他族裔嘅三藩市居民一样，都积极咁样投入去社区重建。但系呢个时候，白人开始争夺利润啦嘛，对弱势群体咧，佢哋就系唔会考虑，梗系希望你唔可以成为佢哋嘅竞争对手啦。喺推翻宾厄姆法令16年之后嘅1906年啊，呢班白人借助重建呢个契机，州政府、市政府同埋当地嘅居民夹夹埋埋，认为华人占据咗金融区中心嘅呢个宝贵嘅地段，系三藩市经济同埋城市文化嘅负担。啲白人仲称唐人街叫做东方嘅地狱，佢哋要求将唐人街从市中心搬迁到南部郊区嘅猎人角。当时有一个月刊叫做《陆路月刊》，入面有个记者写住：大火要重建文明同埋和谐，唐人街嘅贫民区以及唐人街都唔应该再建喺城市入面，我哋应该为呢班东方人呢专门设一个地区。其他嘅媒体亦都跟住呢个陆路月刊呢个记者嘅报道，一齐咁样欢呼，要求唐人街消失。佢哋认为唐人街污染咗城市每一个角落嘅下水道。佢话过去嘅邪恶、摇摇欲坠嘅房屋、鸦片屋、赌博窝点、妓院、堂会系唔应该存在嘅。白人主导嘅媒体咧，一致都呼吁三藩市要系好纯洁先至啱。咁喺三藩市一个审查员嘅报道之中，佢讲咧，佢话根据管理唐人街财产嘅人话，唐人街嘅土地会卖俾有钱嘅白人去建一啲高尚嘅住宅。唐人街嘅位置紧紧咁样同商业区系连埋一齐嘅，前面有海港，有河流，后面咧系一个小山坡。唐人街虽然被销毁咗，但系地产价值依然系好高。咁跟住咧，好多人因为呢个原因就去讨价还价啦。唐人街第一家喺地震之后恢复运营嘅中国报纸叫做《中西日报》，当时呢份报纸就帮华人社区出主意。呢个编辑叫做伍盘照，呢位先生非常之出名吓。伍盘照先生咧就俾咗三条建议俾唐人街。嗰三条建议咧就系、是、第一，尽快聘请知名嘅律师去代理，保护华人嘅利益。第二，如果居住喺唐人街嘅华人拥有地产嘅话，你尽快恢复建筑，即系话要起翻佢啦。根据美国嘅法律，土地属于建筑物嘅所有者，地主咧有权喺佢嘅土地上面重建，而无需通知当地嘅官员。无疑嘅系提前通知，你只能够系令到佢哋反对重建，即系话唔使同佢讲，你自己即刻起屋就得噶啦。咁第三条咧就系、是、如果华人嘅房是从白人那里租来的，要尽快跟东主、跟这个房东跟他谈，要求呢重建或者是租回原来的楼宇。如果需要搬迁的话呢，华人要通过这个媒体去抗议。那后来我们班华人呢就以抵制美国商品，并且是讨论如果我搬了之后，这个三藩市市政府你的税收减低了，这些这样的压力呢就跟他施压的。那到底这些这样的压力有没有用呢？我们去一去广告，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欢迎翻返嚟我哋今晚最后一节嘅粤韵畅谈。咁啱先我哋讲咗当时嘅华人报纸《中西日报》出咗3条建议，咁仲有冇其他人一齐去参加呢个反对嘅华人搬迁嘅计划呢？系有噶，嗱，佢哋有唐人街社区嘅领导人啦，有6大公司，同埋几个华裔美国组织。有当地天主教会同埋新教教会，有加州嘅教育系统，地方政治，有啲商业精英同埋啲企业，以及同中国嘅外交官啦，第一代同埋第二代嘅中国移民啦，包括男人同埋女人，全部都动员起嚟反对搬迁唐人街嘅计划。喺我哋呢班华人的抗争和施加经济压力之下，还有加上当时清政府的国际政治压力，最终达成了在同一地点重建三藩市唐人街。原来6大公司开始的时候跟中国政府沟通，要求中国的政府，即是清政府，向加州施压，要求唐人街在同一地点重建。咁当时旧金山几时报咧就报道咗中国嘅领事馆，一位官员喺1906年嘅4月30号会见咗加州嘅州长帕迪，就呢个强迫搬迁提出咗反对声明嘅。个声明话美国系一个自由嘅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利去用佢嘅资源同埋所拥有嘅土地。所以呢，这个1907年初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声称了华人拥有唐人街重建的权利。中国官员的威胁就令到美国在，即令到我们三藩市的当时的政府呢，不得不去考虑入面的利弊了。因为当时第一代的中国移民呢已经在美国维权了几十年，他们知道怎样去面对不公正，他们对搬迁的事不是沉默，而是以真正的美国价值观去质问政府。他们问为什么华人会被挑出来，他们去抗议。而华人的第二代呢，在辩论赛当中发出了非常之强有力的声音，反对唐人街的搬迁。咁呢啲华人第二代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同时亦都有第一代家人嗰种嘅传统嘅价值观。咁佢哋喺美国出世，系美国公民，以土地所有者嘅身份嚟抵制政府嘅政策立法。他们要求和其他的美国人一样，有平等的法律和公民的权利，反对种族偏见。因为呢，之前我跟大家讲了，记住这个数啊，在唐人街附近的楼宇当中，业主的百分比是白人占多的。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如果华人不去租这些楼宇呢，白人是没有了这些租客，所以呢，而且他当时是有长期的租约的，所以他当时中国人作为租客呢，亦都获得了这些白人地主的支持，因为他们怕着这个违约呢要赔付 好大嘅一笔赔偿金啊咁。所以咧就呢个原因咧，虽然系过程系阻力重重，但系最后因为一个经济呢个因素咧，或者系可以讲美国社会接受咗或者系容忍咗中国文化，就令到重建唐人街就尘埃落定啦，就喺原址度重建啦。当时三藩市唐人街永久搬迁委员会有一位加州嘅参议员咧，就曾经建议我哋唐人街搬到去猎人角嗰边嘅。咁但系另一位成员咧就话唔赞成，点解呢？就系因为经济嘅原因，因为华人喺唐人街嘅商业活动，佢哋产生好多税，呢个财产税或者系佢哋嘅销售税，如果将呢班人搬咗去第二度咧，呢个税就唔会属于唐人街去收噶啦，就益咗另外一个地方啦。咁好啦，呢件重建嘅事咧就已经定咗落嚟。咁重建系需要乜嘢呢？系需要钱噶嘛？当时地震之后，保险公司支付咗大约80%嘅索赔，只系唐人街冇赔偿。咁因为咁嘅原因咧，所以唐人街嘅重建陷入咗经济困难。当时中国商人因为冇股票或者系抵押品，所以冇办法去到贷款。去到1907年初，佢哋不得不依赖内部用呢、这个信用系统，即系自己人信自己人咁样，就夹钱支持，互相支持咁样将华人呢个社区活动咧就去做一个融资嘅。咁当时有好几个支持华人嘅中国企业家，为唐人街做出咗好大嘅贡献，而六大公司同埋各个社区咧，亦都一齐去努力做呢啲重建嘅融资工作。为咗减少俾外界去攻击，六大公司喺资助重建当中咧，佢就非常之强调唐人街嘅设计咧，一定要更加美国化，唔好咁拥挤，或者咧保持清洁，将呢啲负面黑板嘅印象咧，从美国人嘅印象中消去。所以收尾佢哋呢班策划嘅人咧，就达成咗一个新嘅计划，就系建一个新嘅东方城市。咁呢个城市咧，街道同埋冷巷都系整齐划一嘅，啲公寓啊、旅馆啊，虽然系密集，但系非常之明亮整洁，有次序。原先被毁坏嘅木制建筑咧，依家全部改用砖石嚟取代佢。重建之后，呢啲建筑物咧比以前嘅质量更加高，因为加咗东方嘅风格。在这些美国化的建筑物之中呢，那这些建筑呢充满了中国元素的颜色和装饰，更加吸引到游客。在当初被谴责作为经济和文化的负担，几个月之后，在当时的民众心目中开始接受甚至赞赏这些中国文化的要素了。地震同埋大火毁灭咗整个三藩市嘅唐人街，圣玛利教堂系当时唯一幸存嘅建筑物。呢个教堂咧喺1853年起好，系北美第一座嘅亚洲教堂。呢个教堂咧系两层高。但是当时呢已经是三藩市最高的建筑物了。而 亦都系三藩市最早嘅唔系妓院嘅建筑物，即系话当时三藩市嘅妓院咧系比较靓嘅。咁除咗佢之后咧，就轮到咗呢个圣玛丽教堂啦。喺三藩市嘅地震同埋大火之后咧，教堂开始修复。喺1909年嘅时候就完成咗重建。重建之后嘅教堂咧，系以当时好流行嘅爱德华风格为主要风格，并且增加咗啲中国元素嘅装饰，成为咗唐人街充满东方风情嘅一个景点。三藩市嘅唐人街自从1850年代建立之后，不断咁样受到外界嘅各种排挤，多次面临搬迁嘅危险。1906年嘅地震同埋火灾之后咧，唐人街喺废墟中重新站立。到到1910年为止，喺美国本地出世嘅华人达到咗14935人，比1900年整个唐人街嘅人口仲多咗1000人，即系10年之间吓，佢哋本土出世嘅，唔包括移民嗰班华人，就仲比原先10年前嘅唐人街嘅人口仲多咗1000人。第二代嘅中国移民俾华人社区注入咗新嘅生力，人口比例更加多样化。先辈华人用智慧以及坚毅嘅抗争，保留落嚟呢个亚洲以外最古老嘅唐人街，最大嘅华人社区，从嗰阵时开始一路咁样壮大。到到依家，我哋去到三藩市嘅时候咧，可能你会听到当地人同你讲系边个唐人街啊？点解咁问呢？因为到到依家人口嘅增加，三藩市喺传统嘅唐人街之外咧，多咗好多华人嘅聚居地。咁当地人咧就会叫做新唐人街。咁呢个新唐人街呢已经唔系喺一个地方啦，已经系散布到两三个地方。我曾经去过呢几个新兴嘅三藩市嘅唐人街，咁可能好多新移民或者系对历史唔系好熟悉嘅朋友呢，佢哋觉得好奇怪，唐人街唔系一条街咩咁。点解我咁样讲呢？因为当时我哋西雅图唐人街，因为有一个市政嘅轻轨喺嗰度设立一个站，咁呢个站名咧就除咗有英文名，亦都有中文名。咁中文名嘅时候咧就做一个咨询，咁好多人就觉得唐人街系一条街嘅地方太细啦，咁有呢啲咁嘅质疑出嚟。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你们理解的唐人街是真的一条街啊？不是的，唐人街其实是代表一个区域，是一个华人聚居的区域。那好了，今次呢我们用了两期的节目跟大家讲了三藩市唐人街的成立兴衰到到现在。以后我哋有更多嘅机会去讲呢段历史，涉及唔单止系三藩市，甚至系西雅图嘅唐人街。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完结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见。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齐嚟探讨移民孩子嘅教育。回顾我哋嘅先辈喺西雅图、喺美国嘅奋斗故事，粤韵畅谈。